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美股的下跌的原因啊，来顺便的提供给大家。因为大型科技股的下跌啊，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消费者信心数据显示美国人对经济前景呢会更悲观。那也加深了美国经济衰退和即将到来的财报季的疑虑。那所以收盘的时候呢，就你刚看到的哈，就是说S&P 500跟 NASDAQ 都跌了2%-3%，好，那大型股呢几乎都是下跌的。那今天清晨呢，这个美股收盘了之后，那道琼跌491点嘛，刚刚提到，那原因是因为呢，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啊，它叫做英文叫做 The Conference Board， 好，那它所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数字，引发了市场上的疑虑。那这个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报告呢显示，反映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展望的预期指标，就是对半年之后的信心，敢不敢花钱的那个消费者信心指标跌到了10年来的低点。好，那这个指标的下跌，那 Conference Board 这个当然是有它的权威性的。那他再进一步的说，6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呢，也降到了16个月以来的最低。6月份的那消费者信心是16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也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拜登上任以来了，因为拜登是去年的1月20号就任嘛，1月20号就任到现在呢18个月的时间，那消费者信心降到16个月来最低。另外刚刚提到的对未来6个月的展望的预期指标跌到十年的新低。那有关于消费市场的现状跟预期的各项的分项指数之间的差距，那个 gap 越来越大，就是我对目前的信心跟对6个月的之后的信心的那个 gap 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对6个月之后呢，比现在更没有信心。大家懂的意思，就是我今天这个月呢，你觉得我的消费信心跌到了16个月的低点，对吧？对。可是我告诉你，再过6个月，我会比现在更没有信心。好，那因为这样的调查，所以呢，就导致了市场当中来讲呢，因为美国的市场。消费动能至关重要，它是一个服务业挂帅的市场，它的制造业的比例呢 是偏低的。服务业挂帅的市场，消费者信心呢至关重要，所以当消费者信心呢一微缩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那接下去呢就不能够乐观看待了。所以呢，美国的市场这项的调查出来了之后，会让所有关注市场未来走向的，尤其是刚刚提到的对于未来6个月的展望已经跌到了10年新低，这个数字呢在预告着大家觉得有衰退的疑虑了，就它已经到了这个数字出现，就代表着美国的市场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它会出现衰退的几率很高。所以昨天的市场呢，这个数字一个数字出来了之后呢，把这两天的反弹的气势呢一巴掌的打下去，一脑门一拍了之后呢又倒地不起，所以从高点下来跌了800-900点，把之前的800多点的上涨的那个大红 K 也都吃掉。那当然你说那难道就这样子下去了吗？也不一定。好，那再看个几天，因为有时候在一波的长线下跌之后呢，开始要做一个技术面的比较底部的整理的时候，这种的大涨大跌，因为消息面经常很两极，那这种的大涨大跌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如果未来几天呢持续这种的涨的时候大涨，跌的时候大跌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是要正面看待， 你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呢，这个并不见得是不稳定，相反的，它可能是一个短期在这个地方的比较强势的整理的形态。那可以呢再观察一下了。我是说这两天光看这两天是不准，因为今天星期三而已嘛，哈，那可以先看今天的雅股的情况。好，那我们今天来讲几个国际新闻的部分呢。国际新闻的部分除了明天的习近平的南巡，习近平的南巡到香港看25周年，我说这个25周年对香港当然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这两天的时间你看到很多香港的头人，就是香港的这个大腕儿纷纷的接受访问，比如董建华第一任的特首，所谓的董建华跟台湾的关系很深了、啊、他妹妹是嫁来台湾的、啊、都住台北的。好，那董建华呢接受访问，讲到呢香港的未来，那当然都正面表述了。另外你也会看到周星驰不是太常接受访问了、啊、但是周星驰呢、欸、他是接受央视的访问吧，周星驰也接受访问，周星驰接受访问那个当然我以周星驰的我们所理解周星驰的个性啊，那我一点都不会怀疑，就是说他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我是中国人，那以中国人为荣的那个味道，那中国跟香港呢是一体的啊，对香港的未来呢是看好的，所以周星驰换人在香港呢本身有影响力的，香港基本上面是不太有政治圈的，因此他的社会面当中来讲呢，演艺人员啊商界人士啊是香港的主流。好，那这些人的讲话呢对香港社会的人心的方向跟人心的安定感会有很大的影响。好，那除了明天准备香港的回归25周年，因为这是习近平，我说这是习近平这两年多以来离开北京的最远的时候，那参加完25周年之后，习近平就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准备一些的出访，因为10月他还要去哈萨克，这个是之前的讯息当中有报道过的。那你知道为什么10月去哈萨克？我猜想啊，是因为2013年的十月，习近平才刚就任了总书记没多久，那就任国家主席没多久，他就到了哈萨克。他到哈萨克的时候干嘛？2013年的十月，习近平到哈萨克宣布了“一带一路”，所以十月哈萨克、习近平、“一带一路”这四个概念，最早在十月的时候，即将迈入到第十年，我估计习近平会在十月到哈萨克的访问的时候，会重申或者说呢，会去补充一些对“一带一路”的想法，尤其现在全世界都在向“一带一路”效法。致敬的时候打铁趁热。再来，习近平会不会到中东访问？有可能，没关系，就让拜登先去吧。那拜登先去完之后，习近平看拜登跟这些国家谈的如何，回来再消毒。另外，美国方面说呢，这几周的时间，习近平跟拜登可能见面。好了，刚刚在广告期间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留话的时候呢，看到的时候就顺便呢补两句，我说最近我在注意到的大陆的一些动向，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你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对于除了新疆以外，新疆你可以去看上个星期我在访问洪秀柱的，洪秀柱刚从新疆回来，讲到新疆啊，哇，那个很兴奋啊，口沫很飞啊，那拍胸脯保证新疆的绝对没有种族灭绝的 绝对没有呢文化灭绝，绝对没有强迫劳动，我洪秀柱的人格担保，我相信洪秀柱的人格，因为我认识他非常久。那但是另外一个重点呢是东北如果再不做一些的积极的推他去刺激他，东北会成为中国的铁锈区啊，那这是重工业区，中国 虽然东北在过去一段时间经济也有一些的发展，不过它的经济成长率都低于全国的平均值。所以你看到呢，你看到全国的这些呢，这些经济各省市的排名的时候呢，前十名你几乎都看不到东北的这些的机会。但是如果要推东北亚的情势一定要很大的改变。那包括俄罗斯，你看到那个黑河大桥的通车，你认为那个是偶然吗？你认为就是说呢，这个就是说中吉乌的铁路的这个准备要新建，你认为这是偶然吗？没有，我说中吉乌就是新疆啊，黑河大桥就是东北。那当然这个开放的背后一定要有个更大的棋盘式的思考。那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呢，是朝鲜。朝鲜如果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东北的贫民窟，那东北的发展呢，就是很困难。东北本来势头不错的，但东北一定会受到周围隔着鸭绿江，那另外一边就是冰封在上个世纪，又没有人封它。它不像是古巴是被打压的，朝鲜其实是自我封闭啊。那朝鲜开门这件事情很重要。好，那这个呢可以做一些长线的观察。我说的这两个点，好，大家观察一下。有时候我只能够做一些这种讯息面的整理，细谈的部分呢，那得要有更多的功课。那第二个呢，金砖五国呢，伊朗跟阿根廷呢要申请加入金砖五国，所以金砖五国未来可能会变成金砖七国。不过，金砖一样是这 gold。它也是另外一个 G7， 跟美国带的这个 G7 那是不一样的。那因为金砖五国的 BRICS， 那如果加上伊朗，再加上呢阿根廷之后，那个拼音呢大概就要改变。那它基本上面你可以说它是 B7， 都 OK。总而言之，慢慢的，如果金砖扩大，金砖扩圆扩容，金砖的扩圆跟扩容，它就会越来越呈现这个世界的发展的模式的双轨制，就是你要照着过去100多年被西方人催眠的那一套的发展模式，你想要发展是吧？跟我走，而且只能够跟我走，没有其他路了，就一条路，只能跟在我后面，而且永远不能超过我，还是你要选择另外一条有可能弯道超车的路。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美国的国安顾问呢 ，Sullivan 呢有说未来几周，他的老板 Joe Biden 有可能跟习近平，会有互动。他是怎么讲的？他是说，有望进行接触。这个反正就这种的政治语言嘛，有望进行接触，怎么个接触法？大概通话或者是视讯吧，我觉得视讯都很难，因为看得出来中国最近对美国是很恼火的，觉得你用这种姿态跟我谈，我没有这么急，不急，如果不想谈别勉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交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都一样，不勉强。如果你对我呢很有意见，见红就讨厌，那算了，那等到你心情好一点，你觉得能够心平气和谈，我们再来谈。那勉强谈，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必？等到有一天我们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时候再来谈，那多开心啊！好，但是因为下个月呢 ，G20 今年的 G20 是很有戏的。下个月呢 ，G20 要举行部长级的会议。那这个部长级的会议呢，估计王毅呢会先跟布林肯，会在 G20 的部长级会议里面会先见个面，先暖身一下。两国的这个外长暖身之后，那也许呢就是帮两国的就领袖呢暖身的一个前置的动作。但是我刚讲 G20 呢不是只有这个部长级的会议，而是今年的十月在印尼所举行的 G20。 这个 G20 因为普丁已经说我要参加 G20， 那普丁呢已经在战争发生之后呢，普丁已经到中亚呢去参加会议了。那接下去呢，他也说了我要去参加 G20。 既然大家盛情的邀请不排斥，那我就来。普丁来没有什么， 我猜想普丁一定会来的，但是普丁来了之后拜登来不来？拜登如果说不，我不要跟呢跟刽子手见面，我不要跟侵略者见面，那如果拜登不来，那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 G7 的国家来不来？那如果拜登不来，那其他的 G6 来，那也尴尬呀。所以今年十月的 G20 有戏啊，就是普丁来，那来了之后，你知道印尼是欢迎的嘛？那到时候呢，如果拜登不来 ，G7 也不来，那除了第一个对非常不给印尼面子以外，它就会造成像当年的 APEC 一样，就是当你美国等等都不来了之后，结果中国就成为主角。中国成为主角之后啊，整个东南亚的那个气氛呢就变了，就觉得美国真的是讨厌了、啊，就是端个架子，动不动呢就端个架子，那个架子呢背后的那个逻辑跟情绪不可预测，美国心海底针啊，猜不到啊。那这种美国针海底心的情况，就像之前的美洲峰会一样，哪晓得你美国搞什么东西啊？到最后一点逻辑都没有。三个国家点名不可以来，然后呢又觉得哪一些国家呢可以来，大家问你说海地为什么可以来也讲不出来，那墨西哥就不爽，然后他去找巴西，巴西来了之后呢跟他呢又连眼神都没办法对接，形同陌路，那干嘛呢？好，那讲到墨西哥来，我们讲第二件事儿。那因为昨天美国呢美国发生了一件惨案，这个惨案呢是第一时间出来说最少牵涉46条人命，后来现在呢大概死亡人数还在往上增加，现在大概估计最少50个人死亡。它是一辆装了就是说呢非法的移民大军的大的货柜车，那这些移民大军呢就躲在货柜车里头，那进到了到德州，但是当发现了因为天气非常热，我们刚才讲说什么东西都很热，那这么热的天气，结果很多人在里面热死了，包括一些小孩。你可能又想到就是说前两年在英国也发现在一个冷冻货柜里面有大量的这些呢非法入境的移民被冻死在那个冷冻货柜里头，那是被冻死要去英国，这是被热死要去美国。那你从这种的冻死，当前面的那起的事件刚开始说呢是中国的非法移民，后来发现呢全部是越南的移民，那这些都已经被证实了，就不说了。那你看到这种事件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说还是有非常多的拉美地区的人，第三世界国家的，就是说贫困者，他们会想要透过这种，因为要合法移民非常困难，那透过呢非法入境的方式先进去，然后呢慢慢的再想办法呢找机会让自己的身份呢合法化，这个是大家呢长时间的这个 perspection 呢会形成的概念，就是说我只要待久了你赶不走我，你早晚是要让我合法化的，没有错，就是看你要熬多久，可能10年可能20年，那这国家会觉得啊，你都已经待了这么久了，好，那我就承认你追梦人。可是你会想说，那即使美洲峰会开的这么的哩哩啦啦，可是还是有这么多的拉美的人那要往美国跑啊，那些移民大军呢经常冲啊冲啊冲到墨西哥美墨边境的时候被卡住，然后你就看到两边的这些的边防的警察，那这边拉然后那边推，就是这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的。那表示大家还是很喜欢去美国啊，美国还是很厉害啊，英国还是很厉害啊。一方面他们都英语系啦，我们长时间 尤其二战之后呢，全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英语化，所有的全球化都是建立在英语化的基础上面。因为英语化，所以让所有的人其实在做一些的国际的选择跟移动的时候，英语呢仍然是第一优先。当然说大部分英语不好，你总会一点吧，你总会觉得，你就算说你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你总还是会觉得学英语的环境，适应英语的环境会比去适应的德语、法语、日语，就是斯堪的纳纳维亚语等等这种的各种的语言，你还是会觉得比较有机会，所以大家就往那边跑。何况呢，就是说英美系的发展，它终究是富裕强盛的象征。好，那为什么跑它？你会说，那为什么这种移民的惨剧这么惨？移民的惨剧，尤其像是现在美国的这种的，将近50个人死在一个货柜里头。之前呢是也是好几十个人死在那个冷冻货柜里头，我记得三十几个人，将近四十个人，这样子塞进去，然后在里面的挣扎，那就是等，酷暑难耐呀、啊，然后里面空气又不流通，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反映的其实你看到的是人想要去致富，想要寻找机会。美国呢还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可是倒过来讲，它反映的就是今天美洲社会，我一直讲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么富而美国以外的地方这么穷？你知道所有的这种的偷渡啊，它都是一种能量的问题，有水位的落差才会有能量。那所有的非法的移民，它都是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太穷了，而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太富了，那个差距越大的时候动能就越强，这物理学大家基本的概念嘛，就落差越大动能越强，就越来越多往那边跑。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说中美洲的移民大军那种，我也不怕你知道，我就是准备了一群人冲过来，然后呢看想办法呢就能够把你的围墙给冲倒，能够跑得过去的就跑过去，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说你看到我了我还是要冲，因为那个动能是很强的，动能很强。倒过来从一个地缘发展的角度来讲，它反映了就是我一直在讲的，美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你把所有的好东西你用掠夺的方式独厚于美国，而只要不在美国以外的，你的周围的邻居都穷得要死，都像是贫民窟一样，它才会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落差，非常强大的一个水位动能。那亚洲有没有？亚洲当过去，比如日本发展很好，很多人想要跑日本。台湾两岸之间有没有过？有啊，上个世纪的时候，台湾也曾经深受大陆偷渡客所苦。那个大陆偷渡客用各种偷渡的方式来台湾生活，淘金，男的女的都有。所以那个时候呢，台湾的两个主要的就收容的机构，宜兰跟新竹的净炉都人满为患啊。那为什么？因为两岸之间的水位的落差。那为什么现在没有？没有就是告诉你那个落差不见了。你今天大陆人还有人要偷渡吗？没有。第一个就是我有本事，我在大陆我挣钱，我挣多了之后呢，我自己呢，我要移民，我就办移民。就像昨天在前两天吧，在北京的记者会上面，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面，有记者提问到说，啊，像香港的这个要回归呢25周年了，可是有很多的香港人，有30%几的香港人说他们想移民，那请问北京的看法？那赵立坚向来就是有一点那个，就是有点拽，有一点的不想鸟你的那个味道，就说就问这记者提问的记者说，你问这问题是什么意思？他当然知道什么意思，就戳你嘛。然后赵立坚补了一句话说，中国来去自由，下一位。就是你认为政治会引发很大的移民吗？不会。政治的上面的落差所引发的移民是少数，而且是顶端的。可是经济所引发的移民，经济水位的落差呢，所引发的移民是巨大的非法移民，而且是下层。那亚洲呢，现在呢这种的非法移民的流动，你说会有多少东南亚人说，哎，我要偷渡到台湾，我要偷渡到越南。 它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过去也有很多呢东南亚的朋友想要呢跑来台湾淘金，现在也少很多，不是多，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但是美国却在增加，他在告诉你，就是美洲大陆上面的财富极端的不公平，而亚洲呢的这种的水位呢落差越来越小，大家越来越平等，这才是那个移民大军的悲剧的本质。